今天我们看约翰二书，我想或许我们还是看前面部分。我想我们约翰二书可能不止读一次。我是觉得约翰一二三这三封书信呢是一脉相承的。都讲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怎么住在主里面。那么约翰一书可能从真理的角度，或者说主说主是道路真理生命，把这件事这个生命的真理把它来揭示出来。我想二书三书更多的让我们看到好像怎么针对仇敌的工作，针对人的仇敌容易抓到人的短缺，我们怎么样进入实际的操练，一些实际操练很具体的让我们看到如何来守住持守住神儿子的见证。像约翰二书既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也实在是那个相爱的那个界限如何的是分别。我想二书里面讲到很多的真理，也讲到很多的爱。那么读经的人统计过，按照原来的意思呢，真理有五次，爱呢有四次。那我想呢，这或许是这一卷书的一个的要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我想我们都知道约翰他是爱的门徒，虽然保罗也讲爱，我想每一位使徒都讲到爱，但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也讲爱，但我们初看我们都知道保罗比较重在信的一个方面，彼得比较重在望，约翰比较重在爱，但他这样一位爱的门徒，但是却对真理那边那么的持守，并且这些的话语在二书中是非常的严肃，那么对那些越过主的教训的是不能接到家，也不能问安。我想这些话都是非常的重。我想弟兄们也常讲起，今天教会不是最担心的是外面的逼迫，当然里面的腐化也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好像里面神的儿女活不出，神要活不出这个实际也是问题，但是好像异端一直或者说越过主的那些教训一直好像是在教会中最危害的我就回想到，当我想读一书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回想，等回想到人最早堕落，最早堕落这个难处不是我们今天想象中一些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也就是带离神原来的心意，或者说从背后也是带离基督。所以说外面那些后来延伸出来的还不是最关键的，我想仇敌最厉害的就是在心思上，在这个真道上把人带开基督。那我想这是二书里面的一个特别强调的。当然我这次在读二书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一面我想我们从形式看，我想当初二书的时候那样一个形式，今天教会仇敌没有改变他的工作，从形式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呢当我特别读到第一节的时候呢，有点感觉，就是说也从生命的角度看，就老约翰这个时候他的生命的光景，对，他要来来对付借着这些话要来指出提醒神儿女们来对付仇敌，但是约翰如何的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的老练的生命里面，一开始他是说做长老的写给蒙拣选的太太。我想这个虽然重点可能不是讲这些，但是我觉得这些的约翰二书非常的短，所以说呢圣灵为什么要这样的写下每一句话，我想里面或许都有他的意思。那么当说做长老的写信，那么里面就有个感觉，在很多的书信中都是讲是使徒，都是作者自称都是主的使徒，也有的是称主的仆人，但是这里以及在约翰三书他特别是称为长老。那么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中说长老其实就是监督，当然侧重点不一样，监督重的是那一份的执事， 长老种的是属灵的生量。那我觉得当老约翰这个时候在这样说做长老的写信的时候，他没有说做使徒的，也没有讲仆人。我想这里啊，老约翰当然不是说啊，站在一个啊，好像倚老卖老的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上。我想一个是一位实在是在主里经历很长啊，是年长的这样的一个弟兄，他里面实在生命是非常的老练，非常的成熟。今天什么儿女们一般不容易看清楚的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一位老约翰，他在地上驻留他那么长的时间，他生命里的那个老练的感觉，能够湿透很多的属灵的事。就是我想一个是站在他这样的一个位分上写，另外当他说做长老的，就是约彼得书信啊，彼得书信的时候，彼得说同做长老的就是劝大家，是劝大家。那么这个词呢，其实和有的时候啊，比如讲在使徒行传中说老年人要做异梦，其实是差不多的词，老年人。那么提摩太书信说不可言责老年人，提多书另外一个说劝老年人，用的另外一个词都差不多的，只差一真正一点点。那么就有点让我觉得他这里做长老，他不是说是把自己的那个身份摆出来，就有点像腓利门书，腓利门书里面保罗说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求你。所以他这里写的做长老的写信，后面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他还讲太太啊，我现在劝你。那么我想这是一位年长的，在生命里面非常透亮的，非常就是说神给他那样一个托付。这件事情，这件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也就是说对约翰来，老约翰来说，他不光是站在一个他在真理上知道了这个对这个错来这样的来说，我想他是站在这样一位生命很丰富生命很老练的地位上来讲的。那么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那么关于太太这个字好像有很多的说法。那么这里说太太做教会，那么但是太太做教会，我们看到很多在和合本中圣经里面都讲到就是原来这个义字应该是义做什么，也就是说是义的不太准确，所以借着里面的小字呢，把原来的意思呢解释更清楚了。但是这里呢不是这样。那么这里呢他说太太做教会，那也就是说这里太太原来的意思不是教会。那么或者说这是和合本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中文的一个领会但是并不能以此确定他原来一定就是这样意思。当然我们都承认在整个的书信的里面有好几封书信都是写给个人的。有的比如讲提摩太书，比如讲是给提多，比如讲腓利门，还有后面的约翰后面的约翰三书里面都是写个人。我们也知道写个人当然就是圣灵给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么但是蛮明显，我想这里讲到那个太太，我想这里不是简单的说长老的写给蒙拣选的教会，向着众教会。如果你后面看下去的话，蛮明显这里是有一个具体的，有一处聚会，第十节、第十二节，保罗那个约翰说我要到你们这里来啊，要怎样，是一个蛮具体的那个的聚会。那么你说另外如果三书的话，三书他是写给该由的，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好像就写的那么模模糊糊，做长老的写蒙拣选的某某某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写成教会要写成太太，那么也做教会，那让我们有一点的好像会有点的疑问。我想如果去看这个英文呢，英文的版本那就是个太太，太太英文就是 lady， 就是女士。那么或者说，那么这里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女士也好啊，那个或者说如果是一位姊妹，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姊妹也好啊。那么好像他没这么说，圣灵借着他所写的就蒙拣选的太太。那么这个词他 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词太太了，那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叫居利亚，如果就好像说这个是在在当地也是蛮多人有这个名字的。好比你可以说做长老的写给蒙拣选的该由，那么也可以说做长老的写给蒙拣选的居利亚。那么他这里都没有这样的来说。那么就当然我就有一点的想法，因为就是当然过去有个弟兄呢，他指出一个点呢，我就借着那个点呢有一点思想，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意思。那么其实这一个词呢，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 lady 或者说女士或者太太，这个词呢其实圣经中有很多所说我的主人呢，或者我们说主耶稣的这个主，那么这个词其实太太就是主耶稣的主或者主人的他的阴性的性质，就是一个是阳性的已经是主人，那个或者是女主人，或者说就是祖母。那么这个也只是在约翰二书里面出现。那么就像旧约里使女仰望祖母的手。那么就过去有一位弟兄他说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么他说圣经中加拉太书说过，在上的耶路撒冷之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他觉得老约翰呢，他说是生命很老练，所以老约翰呢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觉得他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所以虽然这里老约翰是长老，但是他不是站在这样一个地位，他好像知道主耶稣是主人，好像他是在服侍教会的，好像教会是站在一个祖母的地位上他来服侍。当然就想起过去有蛮有学习的姊妹，她是讲到就是我们是拉，不是拉，是顶，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服侍。那么就让我不一定那么阿闷这个的说法，但是呢让我有点思想，诶，那这里为什么要强调是站在一个祖母的地位，强调一个祖母的地位上。那么我有点那样的去想，他这里为什么不写蒙拣选的女士，蒙拣选的姊妹，蒙拣选的，或者如果真的是一个人名，蒙拣选的居利亚。我们知道也许那里是有个教，也许是一个家里，那个是母亲和后面的儿女，也许是一个教会，那么在一个在教会的就是说在教会的里面，那么就是说在他们家有一个聚会。那么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是聚会为什么不写给弟兄呢？那么应该如果说是当初有一个聚会，那写给弟兄那就那才差不多嘛。而且觉得写给他里面讲的也不光是一般的好像一般家庭里的事啊，一般的一些属灵的功课啊，我想这里是非常严肃的那个里面的就是交通，我就觉得应该写给弟兄才对啊，不应该好像是如果那里总有一个不会没有负责的弟兄嘛，对不对？好像很少是写给姊妹的。那么他而且他那么严肃，最后圣灵也把他放到那个66卷里面之一。那么我就在想，过去弟兄们常说真理，因为这卷书里面很强调的真理和爱，并且爱一定是要出于真理的。那么弟兄们常说男人是圣经中很多时候是强调的客观真理，女人强调主观的经历，而但是呢后者必须以前面的为依据为指导。那这里讲到真理和爱，那我们也是要可能姊妹们女士们比较容易注重情感，那么我觉得他是不是放在这里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强调，圣灵为什么这么一个强调蒙拣选的太太，为什么这么想。当然你可以说是最后指出的圣灵也是像众教会说的话，教会站在女人的一个地位上，站在一个虽然女人比较重感情，但是需要在真理的指引之下。那么我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有一点这样的意思。那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他这里开头也蒙拣选，结尾也是蒙拣选。我们一般一碰到蒙拣选我们觉得是个福气，蒙拣选的是蒙福的。但另外我想他这里强调特别要写长老，做长老的写给太太那就好了，写给某姊妹蒙拣选的，我想蒙拣选不光是福气的问题，蒙拣选的是身上背着神的一个的托付。那么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其实这个诚心啊，它里面这一共讲到五次的真理，这个是第一次讲到真理。在我们初的感觉中，我诚心所爱的好像是一个态度，哎呀我是很真诚爱你们的， 那这里面其实原来就是这个真理，跟后来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是同一个词，就是真理。那我想既然他说不但我爱也和一切知道，那就约翰就把他和其他绑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前面诚心所爱就是后面一切知道真理所爱的是同一个意思。那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不像我对你爱得很诚心，不是，它其实里面原来意思就是在真理里，我是在真理里面所爱的。这里接下来又是一切知道真理所爱的，第二节又是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反反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讲到真理和爱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知道约翰二书也蛮强调爱，后面强调要彼此相爱，但是更强调的是要根据真理而来。那么就像我们现在星期天我们大家在读提摩太前书，讲到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那么知道在家的爱里面我们当然要有爱啦，但是后面讲这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不错，强调家确实要有爱没错，但是神的家就不一样了，是一般人的家那只要有点我们感觉中的一些爱就可以了，神的家就不一样，不是一般的家，神的家里的爱是不一样的。那么并且他里面说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所爱的，约翰也解释了他们知道真理所爱的。那么这个知道这个知道在圣经好多其他地方同房的意思，或者说在经历中知道，在约翰一书中里面这个知道也出现了非常多次，就是晓得也好认识也好是在经历上知道。那我想约翰作为爱的门徒，他早期对爱不会没有感觉的，早期我想他也能够去爱，但是我想到这个时候约翰已经这个年龄了，已经可能90多岁了，他已经是年长的，已经是生命已经是长老的，我想在这个时候他里面的感觉一定跟他当初的时候还浅的时候对那个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有那么多的阅历了，他已经生命那么多的成熟了，他甚至实际上里面有个盼望，他里面有个盼望，他里面的看见跟一般人已经不一样了，他里面不是一般人只是肤浅的在感情上了，他也盼望真是那么多的跟他有同伴都是真正的在真理的里面真正的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知道也可以说是这个知道不光是知道也是有 discern 就是可以辨别的，那也就是说看见就是说最早我想可能约翰比较受的托付多，最后怎么也看见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也就是不光约翰一个人，教会也在成长，有不少的神的儿女们开始也跟得上去了，不光有爱的这种情感并且在真理上是有分辨。那么另外我想可能后面的话是比较严肃的，后面是说要就是问安都不可以，接到家里都不可以。那么也有人说你约翰你讲话讲得那么严肃啊，你这个，但是我想约翰他先表达我是在爱的里面讲的，就说不然的话人觉得哇这些话我受不了，哎呀这个你看别人多可怜连接待都不可以去，不，约翰说我是在爱的里面的，所以约翰先给人看到他是在爱的里面的。那么第二节他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我想这里就是我们可以思想的，那么为这真理的缘故，那么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说外邦人怎么讲真理，我们讲神的儿女们一讲真理，我想至少有两个意思其实是一致的，一个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这真理就是主耶稣，是主的自己，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真道，是属灵的准确的神的话也好真理也好，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他这里说我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那我想一面全面确实说当约翰他讲这些很严肃的真理的时候他是带着爱心的，就像以弗所书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原来意思是要用爱心说真理。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记得过去也有弟兄交通，今天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们一讲就是说 有的不敢讲真理，哎呀，他一讲真理，哎呀，这个因为爱心不够，我说不讲。我想没有，神说就是在爱的里面是可以发表真理的，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我想在这里面，对，没错，真理是需要用爱来发表。但是我想另外一点，我想这里很严肃的指出，爱的那个基础，爱的那个动机是真理。他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那么我想全且我想我们从主自己来说，为什么他能够爱？因为是主自己。特别是我觉得他后面说，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我想这里你我想好像是蛮清楚，这个真理不光是一个准确的道理，这个真理是主自己。你当然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结合约翰福音的时候，这是真理的圣灵，真理那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我想这里是强调的是，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我想是为主自己的缘故，当然也可以说为主自己，为神的话，为真理做见证的缘故。那么你说为真理的缘故，它里面没有强调的并还不是主的爱本身，它里面还是强调的是真理。那我想它里面反复是提醒我们，情感一般的有点体恤的心，一般的有点情感还不是，爱的出发点一定是真理。所以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我想世人很容易从道德的角度，哎呀你见识不救啦，哎呀你不够有福同享啦，来判断是不是爱。但我想这里神特别是有一个强调，不是，这里是从神的真理来看。也就是说今天地上的人对，好像让我们觉得对这件一个人啊有没有爱啊，好像大家觉得蛮容易判别的。所以说神这里特别是强调人不要堕落到那样的一个情形去。那么他这里当然也就是说，爱的动机是真理，爱的根据也要是被检验的也是真理。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言下之意，今天我们看到再好的怎么样的爱，那么都是在真理之外的，在基督以外的，那都不是爱，那甚至是害。那么当然另外我想爱和真理，我想这一卷书里面讲的很多，圣经也告诉我们，其实爱也是一个果子，爱是一个果子。腓立比书说我们要祷告求你们爱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也就是离开了真理，离开了真理这个爱根本就不可能。但再反过来，其实因为正好上星期正好在读腓立比书，腓立比书里面就神这个祷告从爱开始的，但结果又结满了义的果子。如果我们觉得爱更强调于爱的方面，真理更强调于神的标准，神的义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说最后还是为了神的真理做见证的。就真理，我想这里反复的是强调这个的点。那么在我想他特别强调，这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是主的自己，外面是主的话，借着恩膏的教训。那他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当然就主他是不变的，圣灵也一直住在我们的里面。我想这里话至少有两个的意思，一个就是人的情感，就是如果我们的爱不是基于，如果今天人的爱不是出于真理，不是出于基督，人的爱从个人来说是常常情感常常高高低低的，但是真理是不变的，基督是不变的，就是说在真理里的爱它才是真正的圣洁的，也真正是牢固的。另外人的情感是很快会变的，另外地上的潮流也是变的，虽然没有那么快。那我想这里也就只有在真理的爱是不是忽上忽下，不是变来变去的，也是受保护的。那么我想当第三节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这很多的书信都是这么写的，当然到了晚期的书信从保罗里面也加上了一个怜悯，但是这次在读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的留意。当然这里讲到父神和讲到子啦，当然讲到是源头也讲到管道，但这里有几个点我们值得好像留意一下。第一个点， 一般的书信都是讲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你们就好了，就不讲别的了。但在这里特别是讲了，后面加了一句，在真理和爱心上。很少的，在彼得后书中里面也是讲了从父神和儿耶稣基督给你，但是那里面至少还讲了因你们认识神和主耶稣，也就是对人是有要求的。对，父神是源头，儿子是管道，没有错。但是约翰二书他是要把人带进实际的，也就光有了这些客观的这些条件，有了这些神的那些计划还不行。今天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享用？我们要实际的在真理的里面和实际的在爱心的里面。我想里面一个平安就是特别的，就是我们常讲在基督的平安。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那个爱，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在真理，不再在爱的里面，我们里面没有基督的平安。所以这永远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给我们里面有个管理，给我们里面有个约束，给我们一个保护。那我想这是一个点。另外我想当其他很多书信的时候都是讲到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几乎大概约翰二书可能是唯一的一卷，他也是讲父神，但是他不是这里讲主耶稣基督，是讲他儿子耶稣基督。那我想很多时候使徒写信的时候都是要我们服在神的权柄下，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非常的多。保罗的书信里面几乎都是这样，不光保罗的书信里面，但这里他特别讲到父神和他儿子。我想这里是强调了他儿子，因为约翰二书讲到很多那些起来了，最后他们的焦点，那些的问题的焦点是出在哪里？焦点就是否认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后面的所有的一切彼此相爱都不是在新约的原则下，都不是在基督里的。所以说我想这里他特别强调一切是从父神和他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另外一个点。另外我想他这里很多的时候，当在书信中的时候都是说从父神和我们，都里面有很多我们的，从我们的父或者我们的儿子，他这里面没有这么的写。我想他一前一后分得非常清楚，恩惠怜悯平安从什么，先从什么，父神和儿子这真理。我想他这个真理是非常的真理，强调的非常的透彻，非常的到位，神和他的儿子。然后呢是在真理和爱心上，他分得非常清楚。他前面不是我们的父神啊这样笼统，非常清楚。后面特别是真理关乎特别我们这一面实际的是得着。我想这是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当然后面我想不知道今天我们可能可以看到第六节，我想后面我们很快想想。我想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我想当看到这个剑的时候，我想我们留意一下就知道这个剑不是一般的剑。这个剑就是什么？寻找就寻见的剑。这个剑也就是说圣经中有的时候是查出查看，我见你的行为，以弗所教书我见你的行为。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吧，我想他不是，我最初的时候我看到好像老约翰看到一幅蛮不错的情形，好像看到是一个你的儿女们都照着神的命令。没有，我想我见他说我找到你的儿女们，也就是在神的儿女中，就像父说要寻找用灵，又在灵里和真理去了，不是那么容易看见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写那么严肃的问题，教会不是处在一个很好的光景上。我寻见你的儿女，也就是或者说我查验出你的儿女，也就是说他就是说约翰是很老练的，他不是看那个现象，哎呀大家都在遵守神命令好像都好好的，没有。约翰他里面他是寻找寻见了，他也是查验查出看出这样的一个意思。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守真理的，我就欢喜，也就是我就喜乐。当然我们讲从神那边所受命令就可以了，当我觉得从父所受的命令他讲到里面的生命，神的儿子，我们跟父神是同一个的生命，今天我们都在神的这都在这同一个生命的里面。也就是说当人唯有按照神的命令去行在真理中的时候，父神才能喜悦， 这我们里面的一个生命不光给我们去催促去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里面一个生命跟父一样的生命，从父而来的生命，这一层关系也让我们里面去印证，诶，我们果然行在神的真理里面，也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回报是行在神的真理里面。这同一个生命让我们里面喜乐的，也就是说当行在真理的里面的时候，父神是喜乐的，我们跟他同一个生命的里面，神先喜乐了，我们也是喜乐的。那么后面就说他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是不是在约翰是不是在说你们不够彼此相爱呢？今天你们啊，别人有帮助你们都没有去爱，今天你们有不可爱的人你们没有去爱，所以呢他说我现在要劝你们大家要彼此相爱。那么我有一点点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因为第七节啊，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来，我比较觉得这第七节还是跟前面有关的。那么如果大家只是爱的不够，如果大家只是不，而且我们想象中的，哎呀别人有帮助你没去帮啊，你没去怎样啊，那么保罗应该鼓励大家你们要去爱，但第七节应该说但是世上有很多人来，对啊，但是你们要小心啊，对，你们现在爱的不够，你们要多去爱多去关心人，但是啊我告诉你们，但他说他反而第七节说是因为，那么就有点让我觉得保罗特别讲到新命令和起初的命令。我记得在约翰一书的时候也读到新命令旧命令的时候，我觉得王俊雄特别从旧约和新约的原则上来说。那我想这里所强调的还不光是哎呀别人没有不够啊，你们要去关爱啊，我想这里强调的还是我们若照着他的命令去行，这就是爱。我想还是关乎约翰还是关乎就是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照着他的命令，这是众数，我们要照着神所有的命令，这不光是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的说那条新命令彼此洗脚之后说的彼此相爱，他说我们若是他的众命令，也就是神的一切话我们都要听，我们都要行在神的心意中，这就是爱。那我想这里就一个定义了，跟约翰福音十四章配得起来的，配起来也就是说凡有就是我们如果听见神的命令有遵守的，这就是爱，也就把这个爱的定义出来了。那我想特别是在新约的里面，我想他说的你们从起初听见的就是这命令，那我想约翰也就是跟大家解释，就说你们过去不是说现在有种新的了，过去好像你们哎去关爱关爱别人啊或者怎么样，没有，神从头开始都是那样一个，都是那样一句命令，神从头开始都说什么叫做真正的彼此相爱，在神的真理里面的爱才是彼此相爱的爱，只是说的就是这个命令，我约翰没有多加一点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在新约的原则的里面，但我里面有点不是完全明白，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后面为什么突然扯到因为是敌基督，敌基督否认的是什么，否认的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也就这个否认了，那基督的救赎也好，基督所做的一切也好，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在新约的原则来好，全部都被否定掉了。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话你即使能够表面的做出一些什么爱的动作啊，都不是了。那我是觉得这里反复强调的还是有了他的，就是这里的里面的归结到还在真理里面的才是爱，在新约的里面，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也是爱，仇敌知道，所以仇敌特别要在那个点上来拆毁。
接着弟兄的交通也交通几点啊，这刚才弟兄说了，就是说这个约翰二书更侧重于行啊，行在真理的行，那就是爱是要在真理中行的这一个特点，所以它虽然短节，但是很开头的部分就是说很是精致，很是精炼，他说的要点也很明确。然后呢他说呢就是说讲到呢有五次提到这个爱，也讲到有四次提到真理，但是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有些字没有出现，但是它的句子里还是含有这个意思。那么我想先交通这个真理的事，真理呢它总共是出现了四次啊，出现了四次是一到四节里头各出现一次，就从字里头啊，从原文里这个字是这样出现的。但我这次读的时候我是看到中间的两个啊，中间的两个那个就是说知道一切真理知人所爱的，然后呢第二节说爱 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啊，这两个真理呢，跟前面的两个真理呢，就是说不同的地方呢，他就加了一个定冠词，就是那真理。加了那真理以后呢，我读起来呢，我就特别的感觉到，这个真理不是只讲一般的那个我们所说到的客观存在的那种真理或者是道理真理的东西，它乃是长得活生生的一位，它是有格的那一位。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因为主在地上说的时候，他就说我是真理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呢在后头也讲了呢，讲了圣灵的时候也提到那真理的灵，所以说在真理方面我们可能很自然的想到一个圣子一个圣灵。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在约翰书信里头呢，我觉得更多的呢结合他当时写的针对当时的异端啊或者假教师迷惑的那个特点啊，我觉得他是更侧重于就是说这真理那一位，就是那真理，就是说那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再这样加起来可能就比较完备一点。当然说的我们提到主耶稣基督呢，这一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想到这一位的所事与所作。如果从所事跟所作去来说呢，那这个内容就是相当丰富的。那我想呢，就是说他后头之所以也提到真理，也提到命令，等等之类的，他还提到那个最后还提到那个教训之类的、教导之类的。那我觉得跟这个真理，就是神的儿子，他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所成就的，然后针对当时的异端是密切相关的。我觉得这一点就应该是更贴切一点，好合适一点。然后呢他说了呢，他就说知道啊，在一节的末了的时候，就是说不仅是我在真理的爱，那我们要看到这个我呢在真理的爱呢，他是用了一个强调语气的。然后呢后头他又说了呢，就是说就是一切啊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他把我跟这一切知道真理之人连在一起，也就是后面他经常所说到的我们啊，我个人感觉的就我们就是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呢就是知道呢，我们弟兄也讲到的是生命客观的主观的经历，那么就是说我们这种真正的能够在真理里所爱的所爱能够行出这个爱的人，必然是跟他认识那个真理主观上经历那个真理有密切的关系，也或者说呢也就是跟他的生命里面的生命的成熟度是有关系的。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提高，我们的这个爱的度量，我们爱的程度，我们爱的丰富才能越来越显明出来，才能越来越，我觉得这一层呢是一个比较按照一个是一个正比的关系。然后二节的末了呢，二节他开始讲的就是说爱你们，实际上就是说他这样爱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那个那真理。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爱实际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去爱其他人，也不是仅仅的是为了要爱这些人而爱，我们的爱，真正的爱，或者说是这是在真理中的爱，真正的是为着那一位的原因啊，为着那一位的原因，所以我们才是爱，这是我们爱的一个本质的一个中心，本质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的爱如果不是出于这一点的话，那就是世人之间的爱啊，因为你要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是在这个世界上，那很多人肉眼所看到的那些所谓善人的爱的行为，在人眼里要比我们很多时候比我们这些在客观外表上看起来要多得多的那种深度，但是他缺乏了一点，他们为的是什么缘故？他们不是为着那真理的缘故，他们是为着自己的缘故，或者说为着其他的缘故。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跟那真理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呢，他这里就讲了下面二节的下半段呢，他就讲了这个就是那真理的实际，那真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特性。他这里就讲了两点啊，第一点呢说这个真理啊，就是那真理啊，是存在我们心中的。那这个存在呢，我们要是看到我们这个存在，就是说约翰一书里头那个住，那个住不是一般的那个暂时住的住，因为我们在交通约翰一书的时候已经说了，它是一个长期居住的一个住啊，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我没想到，就想到那个基督， 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常住在我们里面，就这个住。然后呢又讲了呢，就是说也必与我们同在，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就是说这个呢，这那个真理呢也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读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圣灵，那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我们知道新约的神的儿女跟旧约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我们里面有内住的圣灵，这个圣灵不是一次性或者暂时的，乃是和我们永远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做到在那个为那真理的缘故，能够做出这样的，能够行出这样的爱呢？或者下面的一系列的生命的彰显呢，原来的它的根有一个原因，我们里头有一个基础，就是说因为啊那个真理啊就是定居在我们的里面。另外一个呢，而且呢那个真理啊是永远跟我们是在一起的。那我们后头再看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能够跟前面那些所连起来，包括你恩膏的教训啊，基督的平安啊，那个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能行出来的一个依据。我们如果没有这，没有那个真理，那个真理又如果不是这样定居在我们的里面，如果那个真理不是永远和我们常在的话，那我们说为那真理的缘故去做一切的事情，或者是行事为人的话，旧约的历史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失败就在于这里，那我们也同样会失败。那我觉得这就是说神的恩典。所以说他下面就记出来，就是第三节这就马上提到恩惠，恩惠就是那个恩典。这些东西往往不是因为我们人所配得的，那真理怎么能够存在我们里面，定居在我们里面，或者并且那圣灵也能够跟我们这群污秽不堪的人，那真理能够永远的同在呢？那实在是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是从父和他的儿子，我觉得这个儿子跟那真理是密切相关的，就是联系在一起。然后呢他又讲到怜悯，光有这个恩典，若不是神的怜悯也不能到我们身上。我这里我就看到，除了我们弟兄交通道的这里讲了一个源头，讲了一个管道也好，我更讲到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主动的东西，主动的行为。他有这个恩典的内容在这个地方，如果不是因为神他怜悯我们，他会怜悯其他的事物，他或者把他的对象，这个恩典的对象施到其他方面，我们这些人也是无分无关的。那就是说这个反过头来，我们这些怜悯的原因呢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群蒙他所拣选的人，因着他们蒙着他拣选，他定义所拣选的我们，我们才得到了因着他的怜悯，这些东西才能降临到我们身上。那平安呢？平安呢？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也有和平的意思，和睦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就是当这种恩典因着神的怜悯临到我们的时候，才使我们能够结出这样的一个果子，我们能够得以与神和好，与那真理与人和好。而这些东西呢？完全的来到呢，都是因着那真理的缘故啊！我想时间关系，我就交上这一点啊。
在约翰的二书这里我们都弟兄们都提到，就是。一面就是有两个词，一个就是爱，一个就是真理，一个爱是非常的明显的。在这里是可以说是一个很主要的。我想呢，他上面特别提到这个爱与真理跟在下面所提到的那个异端是非常是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他在上面特别就是说这个爱是不能离开这个真理这个是其中的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就是这个说爱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呢这个爱跟真理两个都是是要并存的，就是 所以在在这个约翰二书在这里提到，即使我们都从这个爱与真理的里面呢，都是给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真理跟爱的那个源头，这些都是从那个生命出来的。我们叫神就是爱，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就是那个真理。所以呢，在这两个这两方面都是叫我们回到这个这个源头的里面。这个源头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我们的主啊。所以刚才我们弟兄都提到，就是这个无论就是那个真理，就是那真理，就是说指到我们主他的自己，就是主指到我们的基督耶稣。然后这个爱呢，也是指到这个生命的源头，指到我们这位神所以我想呢，在约翰二书里面呢，就是特别叫我们真是看到在那个，就是说在，因为这个二书就是在那个可以说是第一世纪末了，就是那些教会已经从就是初期的教会慢慢到那个时候了，已经出现很多的问题了有异端。然后所以呢约翰在这里就是说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就是这个源头的里面。当然我们刚才都说到那个约翰二书了，就是比这个约翰一书更往前，就是在如何在这个爱真理的里面来操练，就是说我们怎么在这个神的那个心意的里面，我们如何来显出神的那个见证当然这里虽然这卷书啊，它是好像是给那个个人的，就是蒙拣选的太太，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原则上啊，特别他这里说到蒙拣选原则上就是给，就是说所有就是所有蒙拣选的，就是说，说了这个一面呢，当然一面是是给个人，但是呢在原则上呢，它是给所有蒙拣选的，就是蒙神所拣选的，就是包括我们历世历代所有被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这封书信是给我们可以说是在主里面每一位的神的儿女们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特别就是说提醒我们，就是说如何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我们如何来学习彼此的相爱。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到那个对这个真理的存在我们的里面就是都是说到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的那个遵守，就是对神的权柄的那个顺服。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操练的里面，我们如何活在那个神的这个命令，神的那个话语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神的那个真理，就是神，就是我们就能够真实的把那个彼此相爱，就是那个命令主所给我们的那个命令，我们就可以把它彰显出来。所以 我想呢，在这里就是说，约翰二书在这里，特别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这个异端迷惑人那个时代的里面，就是给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在这些的异端里面去分别出来，就是说我们在讲那个爱的时候是有原则的，就是说所以下面也提到那些如果他们不在真理里面，你就是与他问安了在他的恶行上也是有份的。所以我想呢，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那个爱的那个界限，也给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在这些的混乱的时代里面如何来保守我们在神的那个真理里面如何来持守。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把神的那个见证把它彰显出来。
当我在看这个时候，我自己脑子里面就是会问自己，哎，到底约翰写这封信给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哈，到底是 address 这个太太在爱上面有问题呢，还是在真理上面有问题？我心里就老是在这样琢磨。结果后来看看呢，实际上你都不能说是哪个上面有问题，好像他就很平衡的在讲真理和爱这两件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是真是圣灵启示的，确实不是写给哪一位的，确实是写给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因为神知道我们常常在真理和爱这两件事情上面是把握不好的，至少是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我自己就是像大概觉得说喜欢笑，那就是和事佬，总是牺牲真理来达到爱的，就是那种碰到什么争执的事情，我会回避的，我会躲的，会尽量的那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这样的原则。所以常常是我是处在这样的光景下，所以说一讲到这个，其实对我的触动很大的，因为等于直接指向我的那个问题。所以呢，当我看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为了更能够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我自己就给自己设想一个图画，就是好像就像是前不久香港的教会出现的问题，那个东方闪电的人潜入到教会里面去，好像当着很属灵很爱主，结果后来给教会带来了很多麻烦。那么碰到这样的那么一个老弟兄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呢又要讲的爱的问题，又要讲的真理的问题，所以必须两面都要解决。所以我这样我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在想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就很严重，就是而且很严肃，很那个。而且呢正好也结合到我自己刚刚前面的一点经历，我觉得神好幽默，偏偏我这个人就搞不清楚真理，也爱老是牺牲真理弄，他就把我要放到这样的，这次又检验又测试了我一次。就是我在走之前就有国内有一个地方就邀请我过去，然后这边地方呢我原来也是一直有负担，然后呢他们那边情况呢也是跟登记有关，哎呀这个登记一个搞定了，另外一个又来了，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呢以前呢都是跟登记的一直有讲台上的服事，都是登记的那边呢来帮助他们那个礼拜天的讲道的。然后我认识了这位老姊妹以后呢，我们就交通到一些这个登记的问题，然后呢其实我也说服不了他，然后就给了他一些光碟啊，给了他一些书，他也自己也看了好多书。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呢，他的这个姊妹呢有一些看见，但是对登记这件事情还不是太认为太错，他就觉得生命应该有交通的嘛，这就是他的原则，生命有交通嘛，我们都是有生命的嘛，所以不应该断绝，应该有交通的，这他一直是这样，我也没办法说服他。那后来呢真的神也在他们做工什么呢，做工就是说让他呢 有一次他想提出来，他说明年呢，我们仰望神，看看神怎么带领，然后就引起了那边的登记那边的、愤怒，就不高兴了。你什么意思？好像你要想自己独立吗？但这个姊妹是自己工厂里面是有一个教会在那边，结果后来就弄出问题来了。后来一次那个姊妹说，就像斗地主婆一样的来斗他了，他觉得很委屈，你知道吗？其实他只是想等候一下，多祷告，看看神的带领。结果看来那边逼迫就来了，所以弄得他起来呢，这样子的话就决定还就是算了，不要让他们来，我们看光碟。所以他们就聚会一年时间，差不多都是在看江弟兄这个。光碟来作为聚会，看完光碟就讨论，然后他们也一直说一直很有帮助。然后这一次呢，我呢就不是说我自这里搞也不是会妥协的嘛，就是他呢就一定要我去一下。他说你想我们太可怜了，一年下来都没有人讲道的，就说就过来一下。所以呢也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就碰到了很大的那个属灵的征战。什么属灵征战呢？就那天晚上，就是那个薄饼。哎呀，我现在神就让我看见你是爱真理啊，到底是要怎么样？就是，哎呀，长话短说，这个也没有时间了。就是说，他们前面呢，就是那个登记的那边的人呢，就有一些人，就着一个薄饼。薄饼的时候是用调羹，因为这个姊妹想，她说以后可能还有海外的弟兄姊妹过来，这样她我到海外都看到别人都是拿调羹在一个杯里面哈，她说我们以后改成调羹，结果他们就很大的矛盾，然后这个其实好像是因为这个事，实际上不是因为这个事，是因为登记那边的事情引起的，所以就很大的争论。然后这一次呢，然后他这个姊妹处理的也蛮智慧，他就说，因为他们理由是什么？你这没有信心，住过杯的，祝福过的，怎么会传染呢？怎么会有病呢？所以这是没有信心。后来姊妹就是说，好吧，你说我们没有信心，那我们信心小，让我们坐在前面，我们就用调羹，你们信心大，你们坐后面，你们就用口喝，就传着喝，就是就这样处理，就一段时间是这样。可是他们心里不服，所以要找机会。那这一次呢，就正好就给我碰到那天晚上薄饼，那个杯是盖起来的，居然杯里面有一个苍蝇，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当时呢，这个事情就是啊，真是我就觉得，我心里就感觉汗毛孔都发凉，你知道吗？真是就觉得好害怕。像我这种人，你看我想逃的，我要躲的，怎么在这里？所以我就真的很紧张，然后整个里面就是很大的属灵的征战在那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好像加了我的胆量一样的，我就借着那个讲就要讲一下这个问题。可是讲的我又不敢太多讲，一讲的话怕万一那个他们全部要闹起来怎么办，你知道吗？所以哎呀，真的是神的那神给我智慧，提了一点点，但是呢就是很结合那个讲的，就是提结果很感谢主了。反正最后呢就是都是神的保守，就是很平息。那些闹事的人呢就一句话都没说。然后最后呢，那个有苍蝇的那个杯呢，你换了一杯嘛，那个有苍蝇的那个杯就放在旁边。然后我就很感我后来想想太感谢主了。就是有一位弟兄，那个弟兄还不是在他们当中聚会的，是在外面来的。他说听说今天我们去，所以就一起过来。他这个弟兄就赌破口，他就拿着那个苍蝇的杯，他说我来喝，他就把它喝掉了。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我就觉得这个爱和真理真是平衡啊。我说我想想什么叫那个这怎么去分呢、啊、我自己很糊涂啊，但是神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让我真是很体会到是什么呢。这里讲得很好，他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所以呢爱是因为真理，有真理才有爱，没有真理就没有爱。那换句话说，爱是爱什么？爱就是爱真理。OK， 真理是谁？真理就是耶稣，爱就是爱耶稣，爱主。所以呢，如果什么事情跟主耶稣是相违背的，是主不喜悦的，那我们就不能爱。 我们就要恨主耶稣所恨的，爱他所爱的，如果跟他违背的我们就不能害。所以我就一下子好像很清楚了，一下子很清楚了，这是我对这个体会
啊。听到弟兄姐妹们的交通，大家已经摸到了这卷书不光是讲到爱，最要紧的这个爱是根据真理，两真爱跟真理是并重的。我刚才就是将前面的三节圣经数一数，提到爱五次，提到真理也是五次，每一次提到爱就提到真理，提到真理就提到爱。刚才弟兄姐妹们的交通都已经点出这一点。所以我们看这卷书要紧的，当然我们知道老约翰到那么一把年纪的时候，他里面就是满了了对教会，对一切蒙拣选的在基督里的人，他真的只有爱，那个倾倒出来的爱。但是他知道在教会那个时候是第一世纪末期的时候，教会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了，就是好多种的异端兴起来。不错，要彼此相爱，但是爱一定要根据真理，所以马上他就指出各样跟真理不相符的教训一切那个防备那个拒绝的那个绝对你可以看得见。所以感谢主圣灵用着约翰在对教会这些提醒的话，也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留意的。
我们读到约翰二书的时候呢，我个人是感觉主的灵借着约翰二书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学习。我们如果在基督徒中间经历多一点的话，我们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有些人开口闭口就说你没有爱心，但另外一些弟兄姊妹们呢，他开口闭口说你都不懂得真理，那好像真理跟爱这个事情啊是不能调和的。但是我们读到约翰二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看到神借着约翰当年的那个交通，把我们带进一个非常非常明亮的学习、认识和操练里。因为在约翰二书的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弟兄姊妹可以看到的。第一方面，你是看到这一写这一封信的是一个给称为爱的使徒，但是这一封信呢，很具体的一个交叉点呢，就是说到你真实是活在爱里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分别。如果不会分别，就不会爱。如果你要爱，你真知道该分别的是什么，那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爱和分别，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两样不能调在一起的东西。你爱嘛，你就不能讲分别。你一讲分别的嘛，你就是说有一些事物、人事物是要给分别出去，不能放在那个爱的对象里。那好像是这样，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上面，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感谢神的约翰二书是把我们带进那个属灵的实际的里头去， 他很清楚地给我们看到爱和真理是不能分开的，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没有这一面就没有那一面，你有这一面就有那另外的一面。但是问题就出在哪里呢？就出在爱的定义是什么，真理的定义是什么。那我慢慢我把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感觉和弟兄姊妹们来交通，但是我先把一些刚才郑杰弟兄也特别提了出来，就是一起头约翰就写信的时候，就第一就说出他是做长老的写信，然后写给谁呢？就写给蒙拣选的太太，那小字里头的太太或者教会。那么当然这个是翻译圣经的人他自己的感觉是那样子，如果你要回到原来的那个意思里面呢，太太就是太太。但是一提到太太的时候呢，对我们不单是中国人了，西方人都是一样，你提到太太的时候很容易就插出一个很难解释清楚的关系，因为你说到太太这好像就站在一个在人的眼光看来有了夫妻的关系的那种情绪在那里。当然他说他是长老写给太太啊，不是长老写给长老的太太，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作为长老他写给太太的话，真的是他的太太的话呢，那这个绝对就不可能说是教会。如果翻过来，如果说这个太太真的是代表教会的话，那么这个长老是站在一个什么的地位呢？如果你站在教会这个立场上面来看那件事，教会是有丈夫，但是那个丈夫是主自己，不可能是一个长老。并且一提到长老的时候呢，那只是牵涉到地方教会的事，不能说这一个地方的教会的长老可以同时承担另一个地方教会的长老，这个是没有神的话语做依据的。那所以我自己个人呢是有一个他这里所说的蒙拣选的太太，我想照着圣经原文来说了，那比较容易体会一点。因为如果你照着原来的那个表达来说，就是夫人，那个夫人也就是太太的意思了。不，我们在西方那里面一说的夫人，那是好像这一个是上层社会的有地位的一个妇女，或是有爵位的，什么公爵男爵了伯爵了的，那些是在上层社，在当时的教会社会里边上层的人当中的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妇女。而如果我们是这样来看的话呢，我想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这个考虑呢还是有难处的。那个难处就是说，难道在教会里边还要有夫人吗？这个又是一个困难处在那里。所以在我个人的心思的里头，我是比较倾向 他就是一个教会里边这个爱主的姊妹啊，他们家里头的孩子们也都是很爱主的，那因此就得着弟兄姊妹们的一些尊敬，所以在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如果你把它看作教会的话，那就是把约翰看成是除了是主耶稣基督，谁都不能说教会是太太。那所以这个我想我个人是倾向返回圣经原来的那个意思里边还是比较合宜一点啊。那么在这里一提到这一个姊妹的时候，这个长老约翰写信给这个姊妹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他很爱这个姊妹，但是他为什么爱这个姊妹呢？是因为这个姊妹是活在真理里，他活在真理里就引动约翰对这个姊妹有一份更特别的感情，我姑且用这样的一个词。那这个感情就是说是脱出了人一般所说的那个感情的感情，是一个很高的感情，是一个完全脱离人的自己的感情啊。因为这个感情的发生不是发生在情绪上的反应，而是发生在真理的吸引的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了，什么叫做真理？当然我们说主自己说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可以直接就说这个真理就是主的自己。但是如果这样来去看的话呢，虽然是比较接近事实，但是还是不太容易解决我们心思上的问题。因为在我们一般人的那个领会上来说，说到真理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但是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是真理，但是你在哪里找到这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呢？那就碰到很具体的问题了，你根本就没办法找到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每年诺贝尔奖金发表的时候都会给人引起这个问题的。那么现在正好外面就是在搞那个诺贝尔奖金的时候了，那么特别是碰到自然科学那一方面的，好像今年那个得着那个物理的诺贝尔奖金的，就他们是什么，就是那个发现所谓叫做上帝的粒子的那一个科学家。那什么叫做上帝的粒子呢？那这里一说起这个问题来的时候呢，一查在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了，就有很多故事了。对年轻一代的人说呢，也许他们的故事没有那么多，那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呢，就很多故事了。因为我们这一代受教育的时候，那个时候物理的境界只是到那个原子，那么就说的原子就是那个物质最小的那个组成的部分。等他过了不太久呢，他说原子不是，还有比原子更小的 那是什么呢？好像就叫粒子吧，就是原子把它分析出来的时候，它还有更小的那个存在的形状，是粒子吧？那么再过一些时候呢，又说这个粒子还不是，因为在那个粒子是不是一转过来就到了那所谓 DNA 的那一个东西呢？那那个时候以为哦，这个就是最小的了。啊，等到十几年、二十年前呢，就有人提出了有上帝粒子的事情。那么，我看他们今年那个这些人得了诺贝尔奖的时候啊，他们还讲了，我们起初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人家说我们是疯子。哪里还可以再那个再找的更细的呢？结果真的是给他们找出来了。那找出来哦，现在他所以他们就把他说这个就叫做上帝的粒子了，这上帝就是这个的了。因为找出这个最小最小的那个物质存在的那个形状的话呢，那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但是永远是那个老问题。那么上帝粒子是怎么存在呢？就是最初存在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没，等于没解决。你找到上帝粒子还是没解决，因为他们为什么以为找到上帝粒子就可以解决问题呢？因为他们从 DNA 的那一方面来呢，就发觉很多那个物质的那个，他们那个最细最细的那个，他们好像有个规律，他会找那个与他们能配合的，那他就停留，不配合的呢，就分开。那什么来影响他们这一个呢？他们现在找出来，就是因为上帝粒子的关系。好了，上帝粒子找出来了，还有没有比上帝粒子更小的呢？现在人就也许说没有，但是谁晓得过几年又跑出什么来呢？因此，一说到那个真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在人中间永远没有真理。人所谓的真理只是在那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头的认识，叫做认定它是不能改变了，所以那个就是真理。但是事实上就是从科学家的研究上面来说呢，一直给人那个最大的难处，你怎么找出以为是最细的最开始的那一个存在，它那个存在也根据什么？那所以我大胆的说一句话，在人中间是没有真理。我就回想起杨振宁啊，那杨振宁这个得过诺贝尔奖金的那个科学家了，他去年还是今年我忘掉，反正我跟弟兄们提过，他们在北京开一个文学跟物理的配合怎么相配的一个座谈会。那么他就说了，他就代表物理来说，但是他呢也代替文学来说，文艺来说。那代表文艺来说呢，就是去年得文学奖的那个莫言呢，是中国的这个文学奖。那么他说呢，有两句话就很有意思的。他说什么叫做物理呢？他说物理就是一个幻想。什么叫做文学呢？文学就是一个理想。那如果我们从这两句话上面去看，幻想就是说可能是不存在的事情，也可能存在，不过在他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幻想， 他就找证据来找出他是不是存在，找到了而他就成功，找不到了他就失败了，就放弃了。他这个就是物理。他什么叫做文艺呢？文艺就是个理想，你想象那个是最美最善最真的那个，但是是不是真有那一个呢？在人的社会实际身边来说，你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个。你看人类的那个历史的那个记录，你就看到了，不住的是说在进步，但是进步来还有前面的进步。那因此，当约翰在这里一提到那一个真理这个事情，跟那个爱是那么完美的连接在一起，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个，你有那个就会有这个，那我们就不能不要找出什么叫做真理这个定义来。我们感谢神，约翰福音十七章就很清楚的给了我们那个真理的定义。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弟兄姊妹，你可以翻到那去看一下。十七节啊，十七章十七节，很好记的。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是谁说的话呢？是主上父祷告说的话。求父你用真理使那些跟随我的人成圣。为什么你的话就可以叫他们成圣呢？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这就说出了神就是一切的开始，也是一切的结束。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一个源头的问题，神说我就是源头。你认识了我，你知道了我，你就知道了那一个真实，那你就找到了真理了。那当我们把真理的那一个事情是那样定规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那为什么现在在科学界里头，从过去那个无神的思想，肯定说一切都是自然的变化，到了现在在科学界里头就产生了另外的一个解释出来了。他说一切的存在都是根据一个智慧的设计。那么这句话在这最近这几十年来应该在很多人的心思里头不再是陌生的了。如果早些时候人说这个话，这个人家越说他是疯子。但是现在是科学家在那里说，如果没有那个智慧的设计，根本不可能产生这一个那么有规律、有次序、的宇宙。那这个事情一定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明白了。那过去在无神的心思在笼罩着全地的时候呢，这些话是人听不进去的。但是现在呢，是科学上头的那个发现到了另外的一个事实，你不能不去面对的。那就是说这个有次序、有规律、有开始、有结束的这样的一个宇宙怎么存在？感谢神，神自己说话就说出那个事实来了。因为一切的开始就是神，将来一切都要归到神那里去。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那我们读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啊，跟《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事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明亮的照明。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来到约翰二书，来看到约翰提到爱神的儿女，乃是因为神的儿女们都活在真理里。我们把真理这个词换作另外一个词来说，就是真实，是真真实实的，不是虚假的。事实上也的确是真实的，那个才能叫做真理，有变化的那个就不能叫做真理。我们感谢神。那现在呢约翰在这里写这一封信给教会的里头的一个姊妹，一个爱主的姊妹，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家庭，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太太是和她的儿女们都是很爱主的，所以你可以把它说是写给一个家庭里面的祖父，就说到他们怎么维持自己活在这一个爱的实际里。正因为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看约翰二书就非常有意思。刚才我就轻轻提了，一提到这个爱的时候，就带出要分别。我们说在平常的一般的情形来说，你说爱就不能说分别，有分别就不能爱，就不是爱。这就说出了约翰二书里面的那个特点，是因为从一个爱的使徒的交通里带出了一个该学习的功课，就是分别。矛盾不矛盾？很矛盾。如果我们不回到主自己的话里头去看的时候，这两个是不可调，不能调和的。但是事实上，约翰二书就是把这两件事情调和在一起。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感谢神。我想我今天晚上就是让弟兄姊妹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心思回去想想，下礼拜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看，再往前去看。我如果往前去看，我今天晚上就要交通到很晚，才能晚。但是我们先把这一个从一个爱的使徒的交通里带出一个分别的要求，怎么调和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不是能调和得出来。我们感谢神，当然是能调和得出来，并且也必须是如此，所以才有约翰二书摆在这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我简轻轻的可以说，对中国的教会来说，过去那几十年教会所学的功课就是学这一个功课。从整个的教会历史来说，那整个教会历史所经过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都是在约翰二书的这里面的这一个实际上面来学。那是约翰二书虽然好像是很短，文字上也是很文字上不多，好像说的话也不是很包括的太多，但是事实上呢，约翰二书带给我们的这个教会成长的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 我们实在要求主给我们在约翰二书里边能看得更明确的教会站该站的地位和立场，和教会长成的那个实际是怎么的往前去。我想我今天晚上就这样和弟兄姊妹们提到这一点。我们上礼拜回来的时候，那就把这一点和底下的那个连接起来，看看怎么连接得起来。